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让我们靠着神的恩典，喜怒哀乐携手同行，人生的高山低谷一起成长。欢迎收听空中辅导。
姊妹平安，欢迎收听星期四晚上的空中辅导。今天是7月4号星期四晚上的直播节目，我是为你主持的黄嘉妍。今天呢，嘉妍会一直呢在这呢陪伴大家，一直到晚上8点前，你们都可以拨打热线电话与我们联系的。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是1322-9966-322，1322-9966-322，这个热线电话现在开始已经开放了，所以大家无论呢是在婚姻家庭、亲子教育、灵命成长或情绪健康，需要我们为你来祷告或者呢咨询，我们可以跟你分享，大家可以拨打这个热线呢。现在呢，只要你拨打的话可以接通，我们就会把你接进来，跟我可以一同的连线，把你现在的状况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分享的。在第五空间的弟兄姊妹也晚上好，谢谢大家有你们一同陪伴这个小时。我要先在这呢告诉大家呢，就是嘉妍有一点点，只是一点点，就是呢那个可能会有一点点喉咙不太舒服，可是我相信呢这个很快就没事了啊。这个因为我发觉到自己呢可能是比较累了，可是呢我就多喝水啊，今天还有呢立刻就已经吃了一些维他命，所以呢就要让我自己可以健康起来。是啊，我们都需要好好的去了解一下自己身体的状况，敏感自己的需要啊。这个呢其实也是我们空中辅导一直希望我们的听众们都可学到的一个功课吧。就是呢很多人因为什么会有情绪一些可能会有一些波动啊，或者有时候压力很大呀，因为呢我们不太了解或是不太敏感自己的需要是什么。很多时候呢都是去照顾身边的事情，比如好像嘉妍就是我需要照顾其他很多不同的人，包括我的家庭啊，我的孩子呀，还有我教会里面的弟兄姊妹，就是有很多的事情让自己呢就会有时候太累了，那怎么办呢？那就要休息了希望可以抓紧一点点的时间可以好好休息了。好，如果大家有一些好的休息方法呢，都欢迎你们可以在这个第五空间告诉我，或者呢你打电话告诉我都可以的。今天呢我们在等候大家电话的时候，就来听听送上的第一首的歌曲给大家，让我们来准备我们自己的心吧。
谢谢你给我的心一个家，让我终于停下寻找的步伐，虽然我会害怕打开心房会受伤，我愿意脱下最后一层坚强。谢谢你爱我最丑陋的模样，谢谢你细心陪我慢慢成长，你的爱穿梭过我的肋骨到心房，因为你的爱我不再一样， 下寻找的步伐。虽然我会害怕那颗心放会受伤，我愿意脱下最后一层坚强。谢谢你爱我成长，你的爱穿梭过我的乐观到心房，因为你的爱我不再一样。你的话带给我前所未有的平静，你的陪伴打破我对孤僻的冲突，相信所以决定勇敢到底。
嘉言呢在这呢送上这一首歌曲，叫做谢谢你给我的心一个家。我们每一个人都希望有一个家，是可以找到归宿，找到一个安全。我不知道现在呢大家的情况如何，是不是也在一个比较彷徨或者是在找家的一个状态。就算你有一个家，可是你没有感觉到在家里面有安全有温暖呢？我希望呢今天这首歌曲送上给你的时候，你可以知道是我们的家，我们的归宿是在主耶稣的里面。我们希望呢主的爱可以进入到您的家里面，也让你可以呢有一份的安全。好，现在呢在电话旁边我们已经有一位姊妹在等候，我们跟她来联系。喂，你好，范姊妹。
你好，嘉言老师。
你好，范姊妹，高兴跟你连线。
嗯，是的，就是我最近在教育孩子上面有两个困惑，想咨询一下。
哦，好啊，你说说看。
嗯，就是大的和二的他们之间有时候经常会争吵，然后这不是放暑假了吗？有时候就今天上午他们就争吵了两次，我感觉就是处理起来很累，也不知道到底是在哪个环节出了问题。他们是差六岁的，大的是哥哥，小的是妹妹，然后时不时的就会争吵，有时候是因为吃的，有时候是因为玩的，反正就是大的也不让的二的，二的也不怎么听哥哥的，就两个人经常我就感觉这样子很烦。
他们俩是就大的那个是哥哥哈，大哥哥啊，那个妹妹小的妹妹，那姊妹那个他们差六岁的话，大哥哥是几岁呀？
他是14岁，二的现在是8岁。
哦，14和8，哎呀，这个年龄有点。有点真的是头痛的，因为14就是步入那个青春期的这个男生男孩，女生呢就一般女孩8岁开始，如果呢她平常如果她跟哥哥的关系是挺好的话还好，可是听你这么说，他们应该从小的时候可能是不是也是会经常吵架呢？
从小的时候也是会的，就是感觉大的进入青春期以后，那个脾气就变得
更大了，
就是一点小，对，就更大了，一点小事他就会脾气爆发出来。
是是是， 那我想问一下呢，姊妹啊，你可以想一想哈，我要多一点资讯我才知道，因为这个两个孩子他们的相处啊，还有就是平常你去照顾他们的时候，你回想一下呢，那妹妹出生的时候啊，你有没有给哥哥有一些思想的教育准备？就是说开始的时候你就灌输他一点点说，妹妹来到我们的家了，你要做哥哥啦，你要怎么样去照顾妹妹呀，这些你有没有都跟他教导过他呢？
我感觉就是在老二出生以后有经常会说一下他要怎么样怎么样当哥哥了，那之前的话要生老二之前好像说的比较少。
对对对，所以可能在他这个要接受妹妹在你家的出生以后啊，你会不会也在想啊，你会不会把时间也就是放在妹妹的身上比较多呀？
我觉得那时候就是对大的也是就是也是感觉也是挺用心的，也会陪着他辅导他，各方面也都会。
但是只有你去，主要是你的在照顾他们哈。你的先生有没有一起帮助你呀？
也有也有，现在就大的到青春期以后，他就是说我都管不住，然后是他爸爸有时候会说他才会听。
对，就是说，但是小的时候呢，爸爸一直在家里面帮助你去照顾孩子的角色。你觉得你的丈夫他比重多不多？
也多，大部分时间都有帮忙。
他帮忙的时候他会做什么呀？
他会就是带着老二把他带出去玩，然后那个让大的安心写作业，有时候会帮忙做家务什么的。
因为你的先生他性格也是一个，他也是一个慈父吧，对吧？就是都是不是那种比较严父的那种角色，还是那个慈父的角色。
有时候对大的会严格一点。
哦，为什么呀？他对大的严格，可是对小的呢？
因为小的他就是声音一大，他就会哭，所以说他爸爸有时候我就不怎么会批评他或怎么样的。但是那个大的他从小会调皮一点，所以有时候说了他不听，然后他爸爸有时候也会对他严格一点。
那就是说可能有一点就是哥哥是男生，所以就会严格一点。那女儿因为一骂就哭，通常女儿都
对啊
就比较好像是父亲通常对于女儿都有点没办法的感觉啊。
对。
那你呢，你在他们，你在这个四口之家吧，你的角色是怎么样的，你当妈妈的角色？
我觉得就是对两个都是一样的这个用心，但是有时候大的他会调皮一点，有时候会对他有时候会不满意一点，有时候那个老二也会把他做的那个不对的事情啊，有时候也会偷偷告诉我们，他也有时候会这样子的。二的可能会乖一点，听话一点。
那如果他，你说大的顽皮呀？顽皮，
对，大的会顽皮一点。
你可以举一个例子，他怎么样顽皮呀？
就是比如说不让他做的事情他会偷偷的去做，没有让他做的事情有时候他也不做，就是是属于这种的。
对，所以每一次当你们教训大的那个你觉得哥哥他被教训以后他会有什么反应？
他当时的话态度也会说自己要改正，要改正，不会下次不会这样惹我们生气了，但是过几天他就又忘了。
所以你也是一样，就是说你跟你的丈夫他对男生严格，对女生就比较宽松， 那姊妹你就觉得你是比较公平的那位，可是你也会对男生你是严格一点的，是不是这个意思呀？
就会可能对他的那个夸奖啊什么的会少一点，因为有时候他也做不到啊或怎么样啊，有时候也会可能会唠叨他多一点，我觉得是唠叨他多一点。
对啊，为什么我会问你们这么多的问题呀？因为呢通常我们要去找到这个根源呐、啊，为什么这个手足我们说手足的这个他们彼此的照顾呀、啊，彼此的那个体谅啊，尊重啊，其实呢，那一些都是他们小的时候呢，从你们父母亲那边学回来的。每当为什么哥哥他会有一些反应跟妹妹，就是有一点好像容不下，好像为什么不能？去跟妹妹平均或者是分配一些东西，或是为什么不能和平相处，有可能就是有可能就好像你刚刚说的，你们对于哥哥的那个对待哥哥跟对待妹妹是不一样的啊。你刚刚也有讲过了，就是对男的你们比较严格，女的呢可能宽松，因为这个部分的话有可能您的这个大儿子呢在他心里面啊，其实他会觉得你们比较疼妹妹，他会觉得不公平的。对了，因为真的是很明显，这个是明显，就是说妹妹出生以后好像本身他是只有一个孩子的时候，你们的关爱都在他的身上，可是呢当妹妹出生以后呢，虽然姊妹你会觉得你会大家的评分的时间一样，可是呢在孩子的心中跟你想的可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要从他的角度来看他怎么样去看待爸爸妈妈对待我跟对待妹妹这个不一样的里面，其实对哥哥呢他的心里面其实是有一点我们说是有影响的。因为他是大的哦，你每一次如果你都教他，你是大哥，你应该要照顾妹妹，你应该要让妹妹，你应该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那他心中其实是觉得说，哎，因为有了妹妹，我就失去了你们的爱了，可有可能是这样的，所以一直在他心中，他会觉得不公平。如果在他心里面已经有这个不公平的感觉呢？那他就很难用一个爱的眼光来看这个妹妹了，因为通常妹妹就是会把她的父母的爱分走的那个嘛，而且呢很多时候有可能妹妹呢有，因为她不是男生她是女生，女生有一些是她是男生是看不惯的啊，他们会可能会觉得女生烦呐、有什么事就哭啊，对，所以那种手足之情更加难啊、就是男跟女一起，哥哥妹妹或者姐姐弟弟这些，所以你反而呢，我觉得哈，如果你要解决他们手足这样的一个一个这样不和谐呢，可能要根本的一种就是你必须要呢，你要跟哥哥要花时间陪伴哥哥之余，就说你俩都要平衡的，就是你要找时间呢单独的跟哥哥相处还有跟妹妹相处，就是单独的，那单独的里面他们会觉得爸爸妈妈给我的爱是平均，对我的要求是一样的，不是哥哥严格妹妹就不严格，不行的，其实是需要大家都一起，你要给他们一个观念，就是这个家是你们四个人，所以大家都是平等啊，不是说哥哥一定要让妹妹，其实妹妹也要让哥哥，因为这个是彼此相爱的意思，就没有分大与小的，没有说大的一定要怎么样去做。当然如果有一些事情因为妹妹小她不懂，哥哥他需要体谅跟这个包容多一点呢，这个是需要的，因为要看情况，对不对？这个呢你就要给哥哥知道，下一次如果 哥哥和妹妹还是有一些争执，我觉得你可以让他们要先让他们，你要看你的，不要一下你就插进去就说你们又吵什么呀，很烦啊，什么什么，不要讲这些话。你先他们如果再吵了，你反而就是要先让他们吵了完以后啊，吵完以后你就进去问那个原因。你要教导他们一个就是正确的一个沟通方法，不是用争吵就可以得到你想要得到的，你们必须要商量的啊。就是当他们吵完了，你可以问他们，好，那刚刚发生的事是什么，你们可以跟我说吗，就先听哥哥的，然后再听妹妹的，就是两方面你都要听，两方都要听，然后就要从中呢你要帮他分析到底刚刚的事情是怎么样可以解决的，而不是用一种争吵啊或者是用脾气啊耍赖啊这些方式去做一个调整。然后你也要教导下一次再有这个事情的话请你们要用一个平和的语气彼此来讲话，还有谁当时彼此都有争吵，彼此都有这个态度不好，大家都要道歉，对彼此哦，就哥哥要向妹妹道歉，妹妹也要向哥哥道歉，没有谁说公平不公平的，因为大家都有份啊，在这个争吵的事情里面啊，因为他一直抓住这个公平不公平呢，这个是没有办法解决问题，呵呵，对吗？因为对，所以这个呢，特别可能姊妹会比较辛苦一点，因为他们已经长大了啊，14跟8岁吧，就对，就你可能要花多一点时间去调试他们自己的彼此的关系，还有因为哥哥现在14岁呢。你觉得他慢慢就不想要跟你们在一起，他会慢慢会想要自己的世界了，自己独立了。对，你反而要在这个时间呢，你更多要建立你跟他的关系。因为青春期的孩子，如果你不抓紧一些时间，你去你可以就陪他做一些他喜欢的，比如你跟他去看个电影。跟他买一些他喜欢的玩具，跟他吵，就是吃个饭，然后谈一下现在其实你的功课呀，各样啊，有什么需要妈妈来为你祷告，或者就关心你一下，甚至你也可以趁着一些你单独的时间，你就问他，其实你对于妈妈照顾你们俩的，你对妹妹其实你有什么感受？其实你可以问一下，为什么他经常跟妹妹吵架，他心中在想什么？啊，你要透过这些机会，你要了解一下你孩子在想什么，你才可以帮助他去理清他对妹妹的一些看法。
哦，
对对对，这个很重要。我们因为一个家庭里面，如果通常如果有2到3个孩子呢，我们都会建议家长啊，就必须要平均分配陪伴孩子的时间的。对，这个真的是没有办法，因为你们每一个孩子都是独特的，每个孩子都是都需要你们，所以不要就是让他觉得你们不公平的去对待他们俩，给他们一些界限，要尊重哥哥啊，也要跟妹妹说你讲话要尊重哥哥啊，这个也要教导的啊。
哦，
对对对，试试看这些方式，可能对你他们来说会有一点好的，你试试看以后你看有什么转变或是发现，也欢迎你再打电话跟我们联系沟通，好不好？
好的。
好啊，谢谢姊妹。那我们继续为你的这个事情来祷告，希望你可以在教导孩子的时候你自己都要耐心处理，因为如果你也生气了，其实你的孩子都不会学到呢好的这个情商啊，你明白吗？好，谢谢范姊妹的电话。喂，你好，林姊妹。
你好，老师，你好。就想分享听空中辅导的感受吧，因为我是有2个孩子的妈妈。 每天都有很多家务活要干，我还要照顾孩子每日的一日三餐，就是要做很多的家务。然后我每次一做家务的时候，我就会把更多辅导给放出来，就是给了我一种动力和力量去做事情。为你下厨即兴烹煮，然后听完空中辅导就会让我生命成长一些，不会再像婴儿时期吃奶的时期能够去探访啊，或者说去当门徒啊，或者能够去分享信息。虽然很忙碌，但是我有闲余的时间，我一定全力的去服侍。生活可以很简单，这是我为你点一碗饭，与你懒懒的就赖在沙发上。让我觉得听到空中辅导的时候，让我觉得心里很舒服。特别是我干家务的时候，每天早上六点起来给小孩做饭，然后中午做饭，晚上要打扫卫生。因为我们的孩子主要是我们自己带嘛，我们听空中辅导，我也是慢慢的改变，才觉得真的是孩子要自己亲自亲为去带，然后家务也自己亲力亲为去做，所以就会很累。但是累虽然累，但是很开心，我能够觉得自己其实是可以做到的。陪伴其实就是最
美的摇摆，与你共度生活中的奇异恩典，空中辅导，携手同行。
是的，空中辅导与你携手同行。今天呢，一直到晚上八点前，佳妍都会在这接听大家的电话。我们在电话旁边有另外一位姊妹，你好，谢姊妹。
黄老师你好。
哎，你好，谢姊妹。今天晚上有什么事情想跟我们分享的？
就是跟你聊一下我丈夫吧。
嗯，你的丈夫，好，他现在怎么样呢？
就是他的态度呢，生活态度呢，就是得过且过的那种。然后天天就是在家里面，他在家里的事情就是抽烟喝酒，看手机，睡觉，就是这样子。
你的丈夫不用上班吗？
他几年都没有上班了。
几年没有上班了，是。因为失业以后一直都找不到工作了，是吧？
不是，那个时候他受了一下工伤。
哦，受了伤以后就没有工作了。
对，其实医生也说了可以，其实也是可以工作的。但是他就是都没有，就是都没有上班。
但是姊妹，家里的经济就是你一个人去负责吗？
现在的话基本上就是我一个人呀，就是他前几天还跟我说，好像就是在给我打个预防针一样的，他说他没钱了。
那你家有你都需要照顾孩子，还是你要工作，你也要照顾丈夫，那你们要不要照顾孩子呀？
就是上学，他在我家婆那里吃饭嘛，早上的话就在我们这里边自己这边吃嘛。
是的。那现在你对于你的先生，你说他一直在家抽烟喝酒玩手机，这种状态一直已经维持这个状态已经好几年，有3到4年了吗？
快四年了，
快
四年没有，三年已经多，一大半了。
那现在，姊妹，你想问的是，因为你打这个电话来，你希望你的丈夫会有所改变，是不是？
是啊，那肯定啊。那他像他这样子的话，什么时候才会改啊？
那就要那就需要了解一下，你的丈夫还没有工伤以前，他是一个怎么样性格的人呢？
也是会抽烟喝酒，也是一样的。
所以他一直都是这样的。
对，但是之前他就是会上班嘛。
所以他一直都是一个比较懒惰的，但虽然懒惰，可是还是有上班。只是他之后工伤了，就更加的有道理在家里不干事了，是不是这个意思？
嗯，应该可以这么说吧。
那你跟他结婚多少年了？
嗯，十几年了。
他十几年来都是这样子的性格啊？
嗯，是，都是这样子抽烟喝酒。
嗯，姊妹呀、啊，你站在的地方风很大，所以我们一直听到风声。你可以找到一个比较没有这么大风的地方吗？
嗯，可以了吧？
啊，对对啊，谢谢。嗯，是的。所以现在你的苦恼是你的丈夫没有改变，那可是这个也，我们说要改变一个人啊，非常困难的。因为他本身的性格就已经是这样子的，你说你跟他结婚的时候他就已经是这个样子了，是不是啊？
是吧？
对。那当时为什么姊妹你会觉得这个你会选他作为你的丈夫呢？
哎，那个时候也不懂。
不懂。你觉得那个时候他会改啊？
那个时候也很早，人也是很快就结婚了吧？那个时候
不
怎么了解。
对。那就算他有工作，那他工作那个时候，你都是一样都是有工作的，是不是？就是你也有打工，他也有打工。
是。
嗯。那但是他有照顾你吗？
没有啊，我都自己照顾自己就可以了。
就是说你跟他结婚以后，你是跟他各顾各的，一直都是这样的。
也不是，反正就是在一起上班嘛。
在一起上班，那我想问一下哈，姊妹，你的先生，你有什么？
我说错了，不是在一起上班，就是。反正他上他的班，我上我的班嘛，
哦、
就这样子。
好，那但是我想问姊妹啊，那你的丈夫现在这个样子四年啊，你有没有跟他谈过，就问过他这样的状态，又没钱，我又出去打工，整个家都是我来赚钱，他想要这样的生活一直到什么时候？有没有跟他沟通过呢？
你叫他去上班的话，他又说你逼着他去上班啊，他也不会说叫他把就是说把身体就是尽量少那个嘛，喝酒嘛，对身体不好。但是你跟他说也没有用啊，你跟他说就没有用的。
我想问啊，他怎么有钱去买酒喝呢？是你给他的钱吗？
不是，是他之前。做了工伤的时候不是赔了一点钱吗？
他就一直用那个钱来买酒喝。
可以这么说吧，反正他那个钱抓在他手上。
你有给钱让他买东西吃什么的，你有吗？
我最近没有给他钱。
你没有给他？
最近没有，之前会之前给过，现在没有。
是，那就不要再给了。如果你需要，如果你要他改的话，你必须要断掉他的经济来源。
那他现在没什么东西就叫我买，
那你就不要买啊。他叫你买，你一定要去吗？你叫他自己去啊。他没有钱，你就跟他说自己去找工作就有钱了。你就直接跟他说这句，然后你就不用再跟他就说下去了。嗯。
哦，然后现在还我再跟你说一下他的情况吧。
嗯。
就是说我是这样子的想法，我的意思就是说，因为有的时候他会叫我去买一些那个肉类什么什么的，给他说他的就是腰吃的才更好嘛，因为他的腰是还是扭了一下嘛，之前扭了一下，现在前段时间又是，他们吵了一架嘛哈，吵了一架，又搞了一下，又扭了一下嘛，可能又扭到了筋还是怎么的，那你的意思就是说，像我是不要给他买什么东西的，是这个意思吗？
这样子的，他叫你买的东西是那个补身的东西吗？你说让他吃那个，让他的腰可好一点那个。
其实他爱吃肉，也我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会那个，他自己这样子讲的。
那些是，因为我不太懂你说的那一种是
那个，比如说那个压针那种，压针
。就是一些补品吗？
不是，就是
哦，就是内脏，
鸭肉里面那个东西，对。
哦，就是吃的东西。
对。
他觉得吃这个可以对他腰有好处吗？
反正他在家里的话也，他想吃肉，他就会找借口嘛。
我是建议哈，姊妹啊，我是建议哈，现在如果你要让这个人有改变的话呢，你真的是要坚持，你不要再供应他想要什么你就给他，这样呢，你只是养着一个没有去工作，或是你完全是养了一个人在家里面。你明白吗？对呀、因为他有你的话，他为什么还要去工作呢？
对，我今天早上看到他那种悠然自得，翘了一个脚躺在床上看手机，我真的心里面有一股气。
对呀、如果你就坦白跟他说，你的工资一个月就这些了，我还需要去顾家里很多很多的事情，请你去找工作。我下个月开始我就不要没有钱了，就跟他说嘛。你觉得很难做是不是？
对，因为这可能也是我的一个软弱吧，我觉得我这个人真的是很软弱的方面。
对呀、是的，我知道这个不容易，因为他是你的丈夫，你觉得你有责任要照顾，或者是你不忍心。但是呢，你也要知道，一直这样下去，其实他也不会有所改变，因为他一直觉得你会帮助他。但是这个就是，有时候我们需要改变的话，我们就要有一些抉择，是必须要去求主给我们能力，还有求主帮助我们有一个决心。当他再一次要求你什么什么，你要坦白跟他说，其实你这样子已经4年了，我很辛苦，我不愿意在这样的状态里面，这样我已经受不了了，我真的希望可以跟你好好的建立家庭，请你去找工作吧。
黄老师，我跟你讲一下吧。你说的这个我也知道，但是我还要先来对付我自己的问题，因为我刚才也跟你说了，我真的是在这方面很软弱，因为我就是没那么狠心那种嘛，就是心比较软的那种。然后他叫我买水果，每天没什么吃的，叫我买水果回来，就是这样子。像你说的那样的话，我也知道，但是我就是说我还是要先来让我的心能够明白我的意思嘛。
我明白，我也知道这个很难做，但是因为呢，姊妹啊，我也是很坦白跟你说，这个呢，他要不要改变呢，就在你愿不愿意。
那现在的话我愿意来改变，但是就是具体的方法有的时候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做，所以我今天就打电话来问。
是啊，我也给了你这样的一个，因为你不知道要怎么做，我就希望你可以先试试，求主给你勇气啊。
然后的话，好，然后的话就是他每天他基本上是很少吃饭的，像就是他有的时候我也很担心他哈，像他每天就是抽烟喝酒，他偶尔有的时候会去煮一下那些吃。就是这样子，那我就意思就是我的意思就你的意思就是我现在就不要去管他了，是这个意思吗？
我的意思
是不要去管他，我一管他的话，
他煮什么东西吃？
他就现在他有的时候会煮点稀饭吃嘛，家里面有米嘛，然后他吃的那些东西都是我给他买回来的。
那他自己煮？
他那个就叫我买。
对啊，他自己煮嘛。
那有的时候他还叫我煮，然后回来还叫我煮，切也叫我来切，躺在床上水也叫我来给他。
那姊妹，
叫我回来给他。
我那这样子，你希望你十年，你这样照顾他，一直这样照顾下去，你觉得你甘心乐意的话，你就继续；但是你不甘心乐意的，你就要跟他说，那你就请你起来自己做饭。
哦，这样子好。那然后他那个倒水的话，他也经常叫我儿子他们倒，
他就把你当佣人，他没有把你当他的太太，对吗？
这样子
对呀、所以我是希望姊妹，你今天打电话来问我的话，我就坦白跟你说，你必须要找回你作为妻子的这个角色。妻子不是佣人，妻子是要被珍惜，要被尊重的。而且呢，家庭是共同去经营，而不是只有你一个。他如果不去找工作的话，那你就给他，这个钱你就跟他讲清楚，你没有这么多的余钱，要他要买东西，他自己可以去买，你可以把钱放这，然后叫他自己出去买，但是你不要买给他。饭的话，你可以。你不要给他，你可以不用给他钱，又或者说你真的觉得不忍心的话，那你就给这个买东西吃的钱，你要放在桌子上，然后叫他自己去买就好了。你说你有你的事情要做，你没有这么多的时间来照顾他了。
现在车子他现在用了车子的他也不骑了，很久也没有骑车子了。
对啊，
他也很久也没出去了。
那你就逼他要出去咯。那你帮他、你帮他找借口的话，我那就没办法了，对不起姊妹。这个要不要去好久没有骑，那个你就逼他要出去啦，对不对？就是因为太久没有骑了，所以你就叫他出去骑一下吧。好啊，谢谢你啊姊妹啊，我们要为你继续你有这个改变的决心和勇气来祷告，因为这个必须要看你自己要不要坚决的跟你的先生做这样的一个举动，让他可以有这个动力去改变，因为一直这样子呢他不会改变的。好，谢谢你哈、谢谢你的电话，我们继续为你祷告。
你做得到，
你很重要，
把妙计实践出来，
你会发现当爸的乐趣。
空中辅导与您同行，
空中辅导继续呢，在这呢为你主持的是黄佳妍。我希望呢，这是大家在这些事情当中，真的你觉得很困难，不知道有没有这个力量去改变的话，真的需要祷告，先在神里面，上帝里面拿回这个勇气，要去改变的勇气。好，现在在电话旁边我们有刘姊妹。喂，你好，刘姊妹。
你好，黄老师。
刘姊妹你好，今天有什么事情跟我们分享呢？
我之前5月20号那个周一的时候跟你通过一次电话， 那是也是关于我大儿子的事情
啊。是的。
嗯，很啊，说了一下。嗯，感恩的是，嗯，前几天的时候，嗯，他虽然不和，还是不喜欢和我说话，但是我那次打电话的时候，当时没有打通，嗯，过了有十来分钟，他给我回过来了，但是讲的话也不多，嗯，我也很感恩，这个孩子，嗯，最起码他接我的电话了，
嗯，对，
嗯，那个。就是今天我们一起，一起出去，有一个喜事哈，我们去一起聚餐的时候，就是，我侄女的喜宴，他们生孩子的喜宴，在路上的时候，我感觉我跟他在一个车上，我感觉很压抑，我跟他在一起的时候，我感觉我光怕说错什么话。
嗯，
我感觉跟我大儿子在一起的时候，非常非常的有一种压抑的这种感觉。
嗯，对。
嗯，还有我和我丈夫，我们之间，因为我的工作是出去，去别人家，我是干家政，做月嫂的，我很少在家。回来的时候，我们夫妻的感情也不算太好，我以为我的付出为家付出了，可我感觉他看不到我的付出，他只知道他自己为这个家付出了，我感觉他对我一点也不关心，因为我干月嫂这个行业也是非常辛苦的，因为得熬夜，还有家里这些事情。我爸爸妈妈的身体也不好，我这段时间我感觉非常非常的累，我有的时候我感觉我好像不想活这种感觉，我是不是我的精神出了什么问题了？
对，
我有的时候真的很想自杀。像一了百了这种感觉，我知道这不对，但是我今天吧，就是今天刚才的时候，我们去吃饭回来，我还得忙着我忙着给孩子洗衣服、洗床单之类的。我看到他在那看手机，躺在那看手机，我心里非常不平衡，非常非常生气。我知道这是不是神所喜悦的，但是我控制不了。我们的家的事，所有的事情，我丈夫我都觉得是我自己应该干的，就这些家务他从来不闻不问的，所以我父母那边，我父母那边我是老大，我有一个弟弟。前几年因为事故他去世了，还有一个妹妹，我家呢还有两个儿子，因为在农村，两个男孩，这个现在生活压力非常大。
嗯，
我爸爸现在得了一个老年痴呆的这种脑萎缩的这种疾病，还前两个月前吧，他还心脏不好，做了支架。我妈妈腰间盘突出，压迫的走路有点，走路就很费劲。还有他也是脑子有毛病。那是脑出血落的后遗症。但是感恩的是他没有，他还能自理。现在妈妈拖着个病身体还去照顾爸爸，我娘家那边还有一个小侄，他现在上大一。我感觉 我感觉我真的是被这个生活这些琐事压得我真的是喘不了气。我工作回到家的时候，我和我丈夫我们之间，哎呀，真的，我们之间沟通很不好沟通的。我每当说不了几句话，他那个脾气上是真的是很难很难沟通。我都感觉我在外面，哎，就是有的时候你越少在别人的家中，也不是，像我们想象的，有的客户好，他对你还像家人；有的客户非常苛刻。
嗯，
所以我这些委屈呢，我就没有地方去说。
嗯，
我想对他说的时候呢，他嫌我啰嗦，所以说，我最近，哎，我的心情非常非常的不好。
是啊，姊妹啊，我想问一下呢，你的年纪是不是大概也，就是
也到更年期了吧？
更年期的，嗯，
对，
对
了，
应该都是了。因为呢，因为呢，妇女啊，通常到那个时间点啊，比较情绪会波动的，这个可能姊妹都知道啊。还有就是因为你一生，我这样听起来啊，你的确是非常的用心的去照顾你的家，你一直是为你家人付出很多，为了丈夫啊，为了孩子呀，而一直就默默的牺牲，好像都奉献了给你的这个家人呢，又要工作，甚至好像你自己都没时间了，都是在你在做的这个家务啊，这些好像都没有自己了。所以呢，到了这个年纪啊，当你付出了那么多年，你发现你身边的家人都不体谅你，都不关爱你，你都会有这些深深的一种我们叫做忧郁吧，嗯，压抑。就很多的妇女到了这个年龄，其实这个都不是只有你会，其实很多的妇女都有这个情形呢。但是呢，姊妹，感谢主的是，其实我们在这个时候听到你打电话来，你愿意跟我们分享，就表示你还是有一个出口的，就是说你是可以跟人分享的，而且你也找到我们了。你知道吗？妇女呢，有什么方法可以让自己开心喜乐起来呀？就是需要找到有一个群体是你可以去分享的。啊，你可以打电话过来跟我们说，这个是开始。然后我是鼓励姊妹哈，你要开始呢，你不要只单单照顾你的家了，我希望你多照顾你自己。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身边以前哈有一些的朋友，你很久没有找没有联络了，你需要朋友的，可能到教会里面的话，你就会找到一些和你一起的姊妹，可以说说你现在的劳苦，跟他们一同祷告分享，有同伴是很重要的，特别是妇女啊，因为在家里大家都很压抑。所以要找到有一个群体，你可以一直跟我，好像你刚刚跟我说的这些，你都可以跟他们说，然后大家彼此鼓励，很重要的。是啊，我希望姊妹可以试试看呢。你今天跟我们谈了开始，你以后我是欢迎你，你继续打电话跟我们聊天，你多聊聊，多找人聊天以后。你自己里面的那个怨气，因为你刚刚跟我说的那一些你都讲得非常清楚啊，比如你看到那个你在做家务的时候，你看到他们啊都不用做什么，都在坐在那儿，其实你都了解，你都知道，你把这些心中的这些压抑你都跟我们说出来，你也可以跟你身边你找到我不知道你现在有没有教会里面的弟兄姊妹，你可以跟他们团契呀、你在当中你其实找到有啊有吗？
有
的，有，
因为我
对对对，
工作的时候我去外边工作的时候， 我就不聚会了。我如果
是，可是我是建议哈，姊妹啊，不要只单单就是工作家庭，你要找回一些你个人的时间。我们说呢，女性哈，我怎么样可以快乐起来呀、啊？其实是要找回你自己过去还没结婚的时候，你那种开朗啊，你可以回想那个时候的你，你可以去打扮啊，你做你喜欢做的事啊，你要找回自己，而不是你的人生只有丈夫，只有孩子。这个呢，其实是需要你去找回来的，哦，而且也很重要。我们不能为了家庭而牺牲掉自己的。上帝是喜悦我们，要爱我们自己。上帝也喜悦我们，就是珍惜自己。所以在上帝的眼中，我们妇女啊都是珍珠，真的。在箴言里面也说呢，我贤惠的妇人呐、啊，对吗？就是哇，世上有什么可以比得上呢？我们就好像珍珠一样这么珍贵的。所以你觉得别人不珍惜你，你知道上帝珍惜你，你知道自己珍惜自己，这个就很重要了。你明白吗，姊妹？对，好啊。我希望今天跟你谈的时候，你可以多跟我们说，下一次再打过来。我是希望你啊，今天以后你去做一个功课，就是你去做一件你自己特别喜欢做的事，只有你自己喜欢做的，你不用跟你的丈夫做，跟你的儿子做，你就去做你想做的，比如去买一个化妆品回来，或者是去保养啊，或者是做一个你喜欢买一件衣服，你就做一些你喜欢的东西，然后下一次你打电话来跟我说你做了什么。还有你觉得怎么样，好不好？
好的，
好啊，好，因为时间关系的，我不能再解答你的问题了。不过我是鼓励你下一次再打电话跟我们聊哈。谢谢姊妹的电话，我们继续为你祷告。今天呢，节目时间也到了，空中辅导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的心将要破碎，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是否你正处在狂风暴雨之中，
你的船支离破碎，疲倦失意？
别失望，此时此刻有人为你祷告，
宁静平安将要进入你心。